陈开德先生好。
你好。
陈先生，中共定于今年晚些时候召开二十大，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打破自江泽民以后中共最高领导人只连任两届的惯例，在二十大上连任第三届。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在二十大前签署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是为了确保成功连任，您怎么看？
他签署的纲要当然和他想成功连任和最近的整个的形势有关系。我想司马昭之心，不人皆知，他是想重新连任，好久以来就是这个说法了，一个传言。但是为什么在现在签署这个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法令？很显然的是因为他目前在中共的这个整个的上层的体系中间，某种意义上受到了某种制约，受到某种制衡，所以说他要想利用军队来反转这样一个态势，利用他是军委主席这个职权，他没有被剥夺，而实际上日常的中共的政府的一些职权，包括经济工作，甚至包括防疫的工作，现在他这个清零政策也慢慢的淡化，在消解，逐渐的消解，也很多这方面的权利已经转到了国务院手上了，所以说他现在要把这个他作为军委主席这个权利把它来更加具体化，以便他方便他将来采取某种军事行动来获得他的政治利益。
据中国官媒介绍，纲要一共有6章59条，主要包括基本原则、组织指挥、行动类型、行动保障、政治工作等内容。纲要的全文目前还没有公布。习近平目前面临内政和外交的压力，内政方面，他的动态清零政策积攒了很深的民怨。外交方面，中国受到西方社会的孤立。有观点认为，习近平要连任就要有政绩，所以短期内只有用战争重塑形象。但是要避免用赤裸裸的军事行动，而是要效仿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用的特别军事行动。纲要就是为习近平对台湾和南中国海的军事行动提供法律依据，要所谓的师出有名。您的观点？
这个我想有更具体的、更贴近目前的有两个基本原因。一个就是说，目前的各种信息表明，尤其是包括李克强先生召开了10万人的那个关于中国的经济政策的一个大会，就是各级官员都出席了，就10万人，很大规模的，这个在过去是8、9年来是难以想象的。因为过去他的总理的职务都权力都被剥夺的差不多干净了，所以可以看出各种信息表明，由于他的失败的亲零政策以及亲俄罗斯的外交，习近平日前在中共受到了最高层的某种制约，也就是说像包括李克强开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全国性的经济会议，而且没有习近平参与，这个事情本身就表明李克强先生的权力有了某种正常的回复到国务院总理这样一个东西，也就是说国家目前看来，国家的日常事务的大部分已经转移到了总理李克强手中，习近平的权力已经遭到某种削弱，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势下，他必须要制造出一种危机的局面，以便凝聚对外的一种同仇敌忾的政府意志，扭转他在国内权斗中目前的处于并不是很有利的境地。第二个原因是受到了普京侵略乌克兰的影响。普京侵略乌克兰，大家知道他从来到至今为止，他还不宣布，他是不声称他是对乌克兰发动了战争，是侵略乌克兰，而是说他是特殊军事行动，用这样一个词来掩盖侵略战争。所以说我想习近平他也是利用普京的这个灵感来做某种，如果他将来要用军队来做某种事情，不管是对国内政治还是对台湾要动什么事情的话，如果他到了够非常紧急的时候，或者他认为他的权力已经很快很不保的时候，他也可能采取某种军事行动。而这个法案，这个所谓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非战争军事去这个东西，他这个是很显然模仿了普京那种做法，来把那个所谓的宣战呢、这些过去规定的清清楚楚的这些权利 来把它抹杀掉，就是说这我不是宣战，我不是战争，我是一个中央军委，现在有这个特殊的法令，有我有作为中央军委主席有这个举行军队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权利等等等等，他就以便他进行某种军事上的或者说对内或者是对外的行动，他给他创造某种便利的条件。当然很目前的很显然的，因为现在并没有什么紧急的状况，并没有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中国边境就被人侵略了，或者是中国内部出现了大乱啊，或者诸此类的，没有这种事情。
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被认为是他大国外交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寻求中国根据其不断上升的实力和地位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但是因为项目的弊病丛生，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抵制，而一带一路项目呢，在一些非洲国家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南亚国家遭受到武装攻击。习近平此时签署命令发布纲要，被认为是中国向海外派兵保卫一带一路项目安全提供了法律依据，您的看法？
这个我想当然也可以这么说，就是说这是他的目的之一，就是说包括在一带一路，因为他现在也想在海外建立某种军事基地，在吉布提以外，现在有说法在所罗门啊这些地方也有可能，就是说他很显然是有一带一路本身，他除了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扩张以外，实际上也有军事上的在海外的安排的这样一个要求需求，要用军队或者用军事力量来保障他的经济利益这样一个行动。所以说他签署这个命令关键的是一点，就是要赋予他更大的任意调动军队的权利，使他不管是在例如他觉得需要在海外动兵了，或者需要作为什么维护他这个军事基地的存在，什么维和或者是干什么什么名堂，总之他这个是让他包括你刚才谈到的这些东西，让他对这些方面都有了调动军队的权利，而这个权利，这个调动军队权利是一种所谓非战争的军事行动的权利，就是他给他定了一个这样一个法定的权利，这个法定的权利绕开了过去的宣战啊战争啊这样一个东西，而可以实施某种军事行动，这也就是说，它可以某种意义上向军权国家、向军事国家、向军国主义稍微迈进了一步。就是说，他想利用他现在还是中央军委主席这个身份，来利用军事力量来达到他的政治和经济的目的，他个人的包括权威的巩固的目的。这是我想他要。刚才你说的这个是他中，我想都是他预案中间的一部分，就包括在海外用兵，包括在国内用兵等等，甚至包括在中国的政治局面产生就是说相持不下的时候，他利用军事力量来胁迫其他政治力量服从等等，我想他有这样一种考虑在里面。
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纲要引发推特网友热议，有网友认为习近平想用军队保连任，也有网友说单靠军权习近平难以撼动中共老人帮里的反习势力，您怎么看？
我想这个是肯定的，我同意，就是习近平现在在彰显他的军权，他就是为了很大的迫切的比较紧迫的原因，就是为了对内部政治的一种威慑力量，就是说对反习力量的一种威慑，他希望能够达到这一点，因为他也觉得好像过去人们众所周知的耳熟能详的讲中国共产党他是谁有军权就谁就有了一切，所以说是等等等等，包括毛泽东包括邓小平等等等等，他这一点能不能达到他的目的，我觉得他一般的人只看到了一个表面的现象，就是说中共好像是有谁有了军权谁就掌握了大权，谁就会在政治上占上风等等，但是所有的共产党国家他都还没有正式的，不像那个像非洲的现在有些军国主义国家，像南美的有些国家直接用军队来发动军事政变 来夺取政权。所有的共产党国家，你记住，没有这样一个先例。也就是说，他还是所谓的以政治统帅，就是说以党来指挥枪，他们的话来说，以党指挥枪。也就是说，即使是毛泽东，他要发动文革，他预先在军队里面，他结交了林彪，把和林彪联手来作为一个后盾，但是直接的对其他的政治力量或者是对他不满的力量，他都没有，从来没有过用军事来正式把他们政变以后来把权力夺过去，没有这种情况。也包括最后，虽然是说四人帮被抓，是叶剑英、华国锋和叶剑英他们联手等等一切，好像军事在中间起了作用，但是在实际上抓的时候，也不是一个军事政变，而是一个政治系统的一个内部的政变。也不是说调集了军队来怎么样，在高层的政治里面把政治领导人给逮捕，而是他就是在平常的警卫部队，就是说他政治权力还是在汪东兴、在那个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他们掌控下进行的。也就是说，他没有公开的像其他的军国主义国家，像南美啊共产党国家，他不是说是有明显的像缅甸这样明显的有一个军人集团掌握了政治权力，他可以随时发动兵变、军政变来改变政权。所以说习近平他想走这一走也不一定和中共的传统，同时他这一次本身他这一次到四川去，当然有军事的意图，那和四川的军头一些某种级别以上的那个军官见了面等等，但是看来反应是比较冷淡，从各方面的信息看来反应是比较冷淡的，包括解放军报，包括中共的人民日报、解放军都没有大肆渲染他利用军队对他如何效忠，没有这种东西，就是简单带一笔，甚至先本来不报的，他和那个军队见面，后来他强行要报道了，加了一两句话，根本是没有放在重点。也就是说，大家都要淡化他想凭借他的军委主席的身份来压制政治对手这样一个色彩。所以说，我想他目前的情况是，他并没有真正的在军队里面掌握了最主要的军队权力，包括各个大军区，除了西部的可能有些人还是他的铁杆以外。总之来说，目前看来他做这个事情是非常危险的，对他自己来说，他把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他们内部的政治斗争、政治路线斗争这个东西赋予了某种军事色彩的话，他加速了这种危险性和这个白热化的程度，有可能激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我想他目前正在做这种非常危险的事情，对他也是非常危险的，对其他的派别也是非常危险的。总之来说，对中共内部来说是越来越不稳定。
感谢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网刊《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